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再赐给我们下午这一点时间，让我们再有一个机会从你的圣言来学习认识你，也来学习活着为耶稣。主啊，求你分别为圣这段时间，也分别为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给我们属灵的悟性，也给我们有属灵的记性，让我们来学习认识你的时候，实在能够一日过一日，一时过一时，能够更增加，因此叫我们更从心里面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也能够晓得主你在地上一切的行径，好让我们从心里面更爱慕你，更学习你自己，来荣耀主的尊名。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下午我们一同来看到第二题，是说到神赐圣灵没有限量。我想在第一题这里这个讲义有一个圣经节是写错了一章，请大家更改一下。第一题最后的第四个点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圣经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不是五章十七节，那这里写错了，应该是四章十七节，那么更改一下。我们现在还是先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想我们读十三节，第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里耶稣说他是从天降下来却仍旧在天的人子。我们再读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么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等一会引用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晓得，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都把这两章圣经读得熟悉一点。下午我再要和大家说一点，就是四本福音书来记载耶稣的事，他的注意点都不相同，那么合起来呢就是很完全的。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他比较是注意这个教训方面，马太注意教训，所以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都是把耶稣所说的话记得最多，写得最完全，因为他比较注重耶稣的教训。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呢，我们会发现马可也讲教训，但是他好像比较浓缩，比较简单扼要。那么马可特别呢比较多注重耶稣的行动，或者说当时行动的情态。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用今天的话呢，马太福音啊好像录音，这个录音机啊录音，把耶稣说的话呢就把它录进去，教训录进去。马可福音呢它就好像照相，它用文字的照相， 把耶稣说那个话做那一件事，当时那一种情景，那一种形态啊，通通把它用文字像照相一样把它照进去。那么路加福音呢，我们可以说啊，他是兼收并有，他也注意教训，他也注意耶稣当时行动的动作和经过，因为路加是后来详细考察所记下来的，所以差不多他把前面两个著者的优点都有，而且他把他们两位著者遗漏的部分他都把它再补上去。那么到约翰福音呢，我们晓得呢，那么约翰是特别来记载这位从天降下拯救在天的人子。那么约翰就是说要把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把它写出来，或者说把这位耶稣在地上做人的生活里面，却要把他和天上父神的关系把它写出来。这就是约翰福音，就是记载神的儿子在肉身里面生活如何的表现神。所以最好的一个说明，那当然就是约翰福音十八章，我说做第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在地上呢，就是把从来人没有看见过的神表明出来，这就是约翰福音。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还看见使徒约翰常常有一些注解的话，注解，他为什么要注解呢？就是说这个话也许呢怕我们不够清楚，所以要注解。再一件事呢，也是代表说当时使徒约翰在耶稣身边的时候是看见这一桩事了，但是这一桩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当时啊使徒约翰也不清楚，可是到后来呢他清楚了，所以他才把这一件事写下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啊有很多注解，比方在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他开始有注解了。第二章耶稣洁净圣殿，那么犹太人说你既然行了这件事，你还叫行什么神迹叫我们信你呢？耶稣就说你们撤回这殿，我三日之内啊就要再把它建立起来。那么犹太人大家也许这个松一松肩头肩膀，他说这殿是我们四十六年才盖起来的，那么你怎样三天就可以把它盖起来啊？那么当然主耶稣当时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着那个物质的殿，是指着他的身体就是殿来说的。那么可是耶稣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相信啊使徒约翰本身也不了解，是不是呢？所以后来他就加上这样一个注解。那么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这又是使徒约翰对约翰第四章第五章所发生的事情的注解。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一个人，耶稣从外面说分明的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够说神的话呢？哎，他说是借着神赐圣灵没有限量来指引他的，来告诉他的。这就是使徒约翰他的那一个注解。那比方说第四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耶稣要回加利利去，但是呢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呢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必须呢？ 那么约翰第四章本身到后来就告诉我们了，那么门徒主耶稣在那个叙加的井旁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论救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接受了主耶稣做他的弥赛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高兴，就跑进城去了。那么门徒也去买了食物回来了，原来这位耶稣在井旁也许是又饿又渴，那么现在门徒请主耶稣吃他们买来的食物，但是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但是他们很奇怪，他们以为说哎，难道我们进城去的时候竟然有人拿食物给主耶稣吃吗？原来不是这样的，耶稣说因为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我的食物。那么可见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这一桩事是由于天上的神给他的一个命令，对不对呢？这一个命令叫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知道一个领受命令的人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所以无论多艰难他必须去履行。那么我们从约翰第四章可以看见耶稣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话的时候已经说出来了，他说你是个犹太人，为什么反而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求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原来是没有来往，那一个没有来往是由于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是北方的以色列国先被掳，那么以色列国的京都就是撒玛利亚，那么这些以色列十一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那么这个巴比伦王呢就把许多的外邦人呢就迁到这个撒玛利亚来住，那么结果呢可以说呢这个整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的人呢不止被掳了，而且他们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民族啊那个人种啊也都混杂了，然后呢这些巴比伦人呢又把他们各样的杂神宗教也通通挑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里面来，所以当时的犹大支派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国的人呢他们对于撒玛利亚人呢是非常的轻视，他轻视到一个地步啊，那是犹太人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那就等于我们用一句中国很粗的话来说啊，就等于像骂人杂种一样。那不只是一个人种的混杂，而且啊是一种信仰独一神啊都是一种非常混杂的，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没有来往的。照着历史告诉我们呢，当时这些到了这个耶稣时代那个时候，这些近迁的犹太人住在加利利，那些犹太人他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走经过撒玛利亚这条路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一条路啊好像都被污染了一样。但是现在呢这位耶稣他要回加利利去，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使徒约翰为什么先给我们一个注解呢？那就是说当时连使徒约翰和耶稣一起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耶稣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我们的同胞最不喜欢的地方呢？这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但是到后来耶稣做成了那一件事以后，哦，他们知道原来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因为神借着圣灵给耶稣一个命令去完成这件事，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在学习基督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说那个相当高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能够达到一个属灵的情况，我们可以接受命令。或者我在这里必须要应用一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对亚伯拉罕的故事最熟悉了。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用了大概14章半的篇幅来写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对不对呢？那么这14章圣经就是从创世纪11章的末了，一直的讲到23章，差不多。那么这14章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它呢，最少啊，神有7次之多向亚伯拉罕显现，和亚伯拉罕谈话，和亚伯拉罕像做朋友一样。所以圣经说，神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神啊，好像谈话像人间的朋友一样，对不对呢？那么我们如果再仔细的读一下，我们就看见神和亚伯拉罕那一种朋友一般的谈话是逐渐的进步的，逐渐的进步，一次过一次，一次过一次，是逐渐的进步啊！1、2、3、4、5、6、7啊，逐渐的进步。那么神和亚伯拉罕那个关系最高点到什么地方呢？就是给他一条的命令。什么叫做命令呢？就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叫做命令。他说，你起来，把你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带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把他当作燔祭来献给我。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一条的命令。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讨神的喜欢呢？亚伯拉罕属灵的光景达到最高峰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的命令，没有商量，没有讨价还价，是命令，就是这样子。那么主耶稣在地上来，就是要遵行父的旨意。那么父的旨意在哪里呢？当然在经卷上，在圣经上都记载了。但是还有父的旨意，就是他可以随时给他儿子一个命令。我想我再应用一下，我们在座做父母的很多了，是不是呢？你的儿女要是越大你就越晓得，小的时候怎样呢？你爱护他，喂养他，再大一点时候怎样呢？你就教导他，再和他商议一点事情，再大一点怎样呢？你就可以吩咐他去做一点事，是不是呢？这个吩咐他也就是命令，对不对？好，我再应用一下，一个国民，国家一个国民，他最大的用处怎样呢？是到有一天呢，国家紧急的时候，他要接受命令，是不是呢？那么一个男孩子到几岁可以接受命令啊？12岁可不可以？不能。到21岁怎样呢？就第一道要接受一个命令，就是要服兵役，对不对？这个接受命令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接受命令才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接受命令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接受命令是最满足神的心的。我再举一个例，在诗篇第19篇里面，大卫也这样说，他说你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人的心。大卫认识神，大卫到一个地步呢，他也是能接受神的命令。他接着说，他说接受了神的命令怎样呢？他说就明亮人的眼睛。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在这里，他说接受了，能够接受神的命令，对神的认识啊，才有一个更开阔的眼界，更开阔。好像一个男孩子，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了，国民的知识样样也都有了，做人的道理也都懂了，可是怎样呢？ 他接受命令去服了兵役怎样呢？他的那个眼界就更开阔了，对不对？那么这里我们就给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除了他遵行圣经上的吩咐一件事之外呢，他还接受命令。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接受命令的本身呢，还是有等级的，是不是呢？比方说一个男孩子活到21岁，第一个可以接受到国家的这个服兵役的命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若是在台湾，我们可以常常看见这个中央日报的第一版呢、有许多总统的命令，是不是呢？那么假如在这个中央日报第一版总统命令上有我的名字，你想怎么样啊？这很不同，是不是呢？啊，这是很高的事，哎，这是我很高兴，我看见总统的命令里面有一位弟兄，这个新的台北市长是一位弟兄，20几年以前那一阵子，他们一般人20几个人得救，我和他们在家里这个一个查经聚会啊，搞了3年的样子。那么现在啊，在这个高阶层啊，这个行政院这个部长、次长啊，已经发表了2、3位，都是弟兄，他能接受国家总统的命令。那么这里就说到怎么样呢？就说到呢，他是更高一层了，接受命令。所以这里我们说到学习基督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呢，我们要逐渐的长大到能接受命令。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基督教为什么这么软弱呢？这个接受恩典呢、是大家都要的，这个接受命令呢，最好不要命令我，是呢，兵啊最好都是你们的孩子去当，我的儿子最好不当兵了。那这就是怎样呢？请你们原谅我说啊，你们都是不见怪的话呢，我就说啊，这就是基督徒一种属灵的幼稚病。但是接受命令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把第四章呢再应用一点呢，今天的基督徒啊常常讲背十字架，是不是呢？但是这个背十字架与背十字架有很多不同的讲究啊。也许有的媳妇嫁了一个婆婆啊，她管得严一点，她说这个婆婆就叫我背十字架。也许有的基督徒娶一个太太比较唠叨一点，对不起啊，不是每一个太太都唠叨。那么这个做先生的就说啊，我背十字架啊，那么你们以此类推了。那么也许有的神的儿女，我们也许本身有一些铁欠，那么到任何地方啊，跟同事们都不容易合得很好，不能合作工作得很好，那么又说是背十字架了。那么假如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我们这样应用起来的话，那实在又太不值钱了，是不是呢？那么那个十字架真实的意义呢，又要从神的命令这里来说。耶稣接受了天父的一个命令，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当时代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是最看不起的。那么这位耶稣他和撒玛利亚一个妇人竟然谈到，不止这样，而且还和这个撒玛利亚的城里面的人呢、一同住了2天啊。这一件事一传到这个犹太人中间呢、他说啊，这个耶稣啊，算了算了，他怎么样了？他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朋友啊，这个叫十字架，是不是呢？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就看见了，这些犹太人和主耶稣辩论，那么主耶稣就和他辩论，他说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主耶稣告诉他说，不，这个我们从来没有被卖过，我们怎么是奴仆呢？他又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怎么是做奴仆呢？那么耶稣说，你们的父亲假如是亚伯拉罕就怎样，因为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乃是魔鬼，是撒谎的，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不肯顺从真理。那么这些犹太人辩论不过主耶稣，是不是呢？到最后来他最后一招什么呢？ 他说你是个撒玛利亚人。那么你看，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这一个命令，就成了犹太人可以攻击他、轻视他，或者说呢，不屑他的一个原因。这里呀，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十字架，是由于接受命令来发生的。我们再把它应用一下，如果你们仔细的来读一读教会的历史，我们又可以发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所有被主大用的人呢、啊，都是接受命令，神就是给他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一给他，他是没有办法讨价还价。那么所有的代价都是在命令的后面，那才是有价值的。所有神的旨意的完成，都是在命令的后面来完成的。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我都是在应用一下亚伯拉罕接受命令的经历。大家都承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相当的高，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话相当的高，把整个神的心啊都发表出来。但是谁最明白这个故事啊？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也只有一个独生子，神就给他这道命令，叫他把这个独生子献上。所以就是亚伯拉罕活到使徒时代的后面，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亚伯拉罕说我完全知道父亲的心怎么样，是不是呢？你我知道不知道啊？不太知道，是不是？不太知道。有一天，一个单身的弟兄，他也很爱主，也很有服侍，到我家里来跟我谈谈一些家庭啊、生活啊等等，那么他就有点向我夸口啊，他说像我这一个像保罗一样，就是不结婚，不结婚，这一个不结婚啊，为主啊才能够彻底。他说不然啊，你张弟兄有五个儿女，神祝福你也很不错。他意思是说你还不如我呢。我不是跟他抬杠，哎哎，我说弟兄啊，我说不结婚有不结婚得认识主啊，这个有儿女啊也有儿女啊，这一个认识主不同的地方。哎，他说那你倒说说给我听。那我说举一个例给他听，我说好像我的儿子之中啊，有一个小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特别啊看医生，而且常常啊得一些奇奇怪怪的病。我说到一个地步怎样呢？我这个晚上睡觉啊，都是听见这个孩子啊吭一声啊，我的心脏啊都好像要跳出来了。我说这个我叫做知道什么叫做父亲爱儿子，我说你知道吗？哦，他说这一招我输给你了。啊，这说是实在的事。那么亚伯拉罕因着他接受这个命令，所以他怎样呢？他对神爱世人那个爱到什么地步呢？他非常的知道。若是请亚伯拉罕这位老弟兄啊来给我们做见证，说神爱世人啊，定会比你我任何一个人啊说的要有感动力，是不是呢？所以大卫才说，他说神的命令清洁能够怎样呢？能够开阔人的眼界，就是能够开阔我们心灵里面那个属灵的眼界，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有宽度、有深度、有高度。今天你我学习基督，若是我们还没有好像体验到一点接受神的命令，请你们原谅我说，那我们还是活在比较不够丰富的境地。但是命令不是你制造出来的啊！我说我要去接受一个命令，他也不会给我的，是不是呢？ 乃是我们的生命程度达到什么地方啊，神就会给我们命令。所以我们呢、啊，不要怕命令，我们要羡慕神的命令。但是我们不能说主啊，你给我命令我都能去，赴汤蹈火我都干，做不到的。只有你我在学习基督的路上又真实的长进了、啊、这个命令是一定会给我们的。那么等到这个命令给我们的时候怎样呢，我们那个属灵的认识、啊、就开阔了，就丰富了。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那里呢说到，他说就明亮人的眼目，眼目就开阔。那个开阔呢，有的圣经权威家说，他说那个开阔、啊、还可以翻译着这个头下，头下这个头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有东西、啊、才可以投下，是不是呢？因为你我属灵的生命因着学习基督到个地步可以接受命令，一接受了命令，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开阔了。这个开阔的认识呢，很自然的带来属灵的丰富。因为有属灵的丰富，所以我们、啊、就能够从神的话里面把属灵的丰富带给别人，投下就是带给众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再说神当时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要叫万国因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来得福。可是后来神祝福了以色列，这以色列国怎样呢，以为说哎，我们是神的选民呢、啊、而你们是猪是狗啊，你们是外邦人，反而、啊、把自己和这个外邦人呢、啊、就隔开了，隔开。那么这一件事叫以色列不能蒙福，这一件事也叫神的心不能得到完全的发表。那么现在主耶稣到地上来了，神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子到地上来了，耶稣要开始做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父亲的心表明出来。父亲的心是什么呢？神爱世人，不只爱犹太人，是不是呢？不只爱以色列人，神爱世人。所以现在呢，主耶稣要做一件事，把神爱世人这个真理发表出来。所以他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接受这个命令去撒玛利亚，救了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和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然后怎样呢？然后他就说出一句话，他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不错，神仙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犹太人，但现在主耶稣来了，要把天上的神的心发表出来，说不止这样，神不止爱犹太人，神乃是爱所有世界上的人。所以现在我来了，耶稣来了，就是要告诉撒玛利亚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见每一个真理都需要有接受命令的人来带出来。这本圣经所记载的真理非常之多，但是直到现在教会所发现的真理或者发明出来的真理固然已经相当的丰富，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真理的发明都是接受命令和代价带下来。好像今天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我们很简单啊，我们大家都会传，大家都会信，大家都会接受。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德马丁要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带出来啊，是接受命令的，是付上了性命的代价。这里啊我们就又可以看出，所以今天若是说我们做一个现成的传道人也许还比较容易的啊，若是我们实实在在希望在神的手里面 能够叫神使用我们，把圣经中那一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真理能够发明出来，那我们就必须有更多的人接受命令出代价才会带出来的。这又是我们所应该来学习的。我想在第四章这里我们只能到这里啊，这个不能再讲了，再讲的话时间就不够了。我们还要讲一讲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一章讲道的人引的最多，但是这一章圣经是发表神的智慧、道路和能力最完全的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摆在怎样一个顺序的地位里面呢？这是争论最多的，争论最多。请你们原谅，我说我自己管理耶稣的生命花了10年的时间。前年台湾校园团契的同工请我去给他们上这个课，那么我给他们上这个课啊，我有一点事情啊相当的保留。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事情呢，这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呢大家都是那样说，那么假如我另外一种说法呢，也许人家会拿石头打我吧。那么特别是在耶稣在地上那个工作的时间，那么我们从耶稣的生平啊来排这个时间，就是看看耶稣到底从开始出来传道到钉十字架有多少时间。那么传统大家都说耶稣在地上工作有3年半之久，这是我们一向都这样。那么我排了这个时间了，排了这个好几年，无论怎样啊，这个找不到可能3年半，因为实在啊你没有办法再找到说呢是3年半，怎样排怎样找啊，只能找到2年半，不能找到3年半。那么那次呢，我给校园的同工讲，我想这些年轻的同工都是比较熟啊，他们从在大学里面就常常有的人听我讲到，我就大胆一点，我说根据这个排时间来算呢，绝对啊找不到3年半，只能啊找到2年半。哎，还好啊，这个有一个同工就说，哎，这是上帝兄啊，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一本这个圣经的讲解的权威的人呢，和你同样的见解。好，我说这倒很好，最少我已经有一个同伴啊，要不然的话你们要打我啊，那么我就很费事了。那么这就是说到我们为什么学习基督要来算他的时间，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有人跟我争论，他说你主张2年半和3年半有什么不同呢？我说很大的不同。比方说你要建筑一个房子，你要发包，那么这个包工第一个我们要看他做得好不好，价钱怎么样，还要说他施工的时间多长，是不是呢？这个2年半和3年半就代表他的技术问题，代表他的时间经济问题，这个太多问题啊。那么神的旨意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那么2年半呢这3年半呢，那这个问题啊，这个差距是好大好大的，要认识到神伟大的作为啊，这个差的很大。那么这些我今天不去说它。那么现在我要插进来说到另外一件事。那我们知道一个帝国来统治一个殖民地最不容许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群众的活动，对不对？就是群众的活动。而且犹太人他是一向都是致命为超自然的使命，他们是一个特别的国度，所以对任何时代统治他们的都有反革命的行为。那么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请你们想一想， 这个当时犹太人这种群众，跟随耶稣这种群众掀起来，最多都有几万人跟随耶稣。那你想一想看，这个罗马的小皇帝啊，怎么能够容许他们这样做啊？能够容许耶稣这样做啊？那么这几万人反革命起来啊，这个希律的纱帽不就丢掉了吗？我们再看一点，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不久，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约翰出来传道啊，顶多只有几个月时间，很短很短，即刻就被希律把他关起来，对不对？固然圣经里面说，因为约翰批评希律娶他的弟媳妇这件事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希罗底就非常怀恨约翰，所以这个希律才把约翰拿来啊关在监牢里面。这个固然是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写福音书的时候，犹太人还在罗马统治之下，是不是呢？政治的原因还不能写，是不是呢？那个真正政治的原因啊是什么呢？有群众的活动，对一个小皇帝来说啊是太不安宁了，所以最好希律啊趁着一点理由啊把这个约翰关在监牢里面了、啊、还是最妥当，是不是呢？这样啊就不至于啊会有这个反革命的行动出现。那么现在好了，这个约翰出来做工只有几个月就被希律逮捕了，那么主耶稣出来做工，在加利利整整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希律为什么不逮捕他？为什么没有逮捕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么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是对这一件事一个最大的说明。那么现在我要请大家不要太紧张，但是这个我们的头脑还要清楚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五章来看见神借着圣灵给耶稣的引导，才把神的智慧完全发表出来。那现在我先要说，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约翰下监牢的时候，是不是呢？约翰下了监牢，主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开始传，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就是开始的时候。那么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安息日不治病的，不医病，在安息日有赶鬼，在加伯龙的会堂里面赶过鬼，但是在安息日耶稣开头的时候是不治病的。我们若是读路加福音，你就发现他说在安息日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日落的时候，全城的人啊才把各样有病的人啊都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啊才医治他。为什么特别记载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才带来看病呢？因为犹太人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安息日只能走多长的路，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所以安息日同样不能啊看病，那么必须等到太阳下山，就是第二天开始了，安息日过去了，他才开始治病。那么在福音书里面，什么时候耶稣正式的在安息日在众人面前治病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么耶稣做事非常的光明磊落，他不在加利利在安息日公开的行一件神迹，他到耶路撒冷，到比士大的池子旁边，在这个众目所看见的地方，在安息日叫一个病了38年的瘸腿的拿褥子起来走， 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在安息日治病。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第五章，我们看见耶稣不是不晓得在安息日叫一个瘫子拿褥子回家，这是抵触犹太人守安息日这一条律法的，这是要惹出麻烦来的。耶稣并非不知道，所以耶稣把这个38人的瘸子治好了，怎样呢？耶稣就躲开了。啊，你读这个约翰第五章，他说耶稣就躲开了。那么躲开了怎样呢？那么大家就问他说：“哎，谁叫你拿肚子走啊？今天是安息日啊，你拿肚子走不可以啊？”哎，他说那个治好我病的人告诉我这样。他说治好你病的是谁啊？因为耶稣已经躲开了，他也不知道是谁。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公开的治病这一件事啊，要惹出犹太人的反对，是他意料中的事。但是他呢，做了，不止做了，而且后来啊，又在殿里面呢、啊，去遇见这个病的医治的。那这个病的医治就告诉他说：“他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啊，不要再犯罪。”哎，这一告诉他怎样呢？哎，这一个38年的瘸腿好的呢，赶快去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哎，他说治我病好的是耶稣啊！哇，这一下子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啊，通通啊围堵过来了，要给耶稣算账了。他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人不可以做的事情了？”那么耶稣怎么办呢？啊，耶稣不是随便惹麻烦，但是耶稣啊，等到真正麻烦来到，他一点呢、啊、也没有畏惧。他给他说明什么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怎样做，子就怎样做；听见父怎样说，子就怎样说。”那么主耶稣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这个话，也就是等你给犹太人解释，我所以在安息日叫这一个38年的瘸腿的起来走啊，是父亲叫我这样做的，天上的父亲叫我这样。我这位人子啊，凭自己啊是绝对不能做。他就是给他解释这个。那么解释这个没有解释还不要紧，这一解释更糟糕了。他说：“好，你不只犯了安息日，而且你还把你自己啊当作与神同等啊，那不得了了。”因此怎样呢？因此啊，犹太人呢、啊、就开始想要杀耶稣。你看，开始要杀耶稣。什么时候犹太人开始要杀耶稣呢？就是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叫这个38年的瘸腿起来走路，就开始要杀他了。那么耶稣怎样呢？耶稣只好啊，就撤退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很勇敢的，不要太无需要的勇敢。主耶稣啊，没有这么勇敢啊！你读这个第五章啊，看见没有这么勇敢。这个没有这么勇敢啊，并不是说主耶稣怕什么，乃是怎样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一再说一件事，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要钉十字架也有时候的。同时啊，神的旨意没有做完啊，就被钉十字架也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呢？那么主耶稣啊就开始啊离开了，从耶路撒冷，这一次上耶路撒冷治了这个病就走了怎样？走了。我们读马太、马可、路加就发现怎样呢？他们当天呢、啊，当安息日怎样呢？就离开耶路撒冷，和门徒啊就一同啊又回加利利去。这一回去怎样呢？在路上啊，他的门徒啊就这个掐着麦穗吃啊，充饥，大概肚子很饿，没有人呐、啊、供给他食物，是不是呢？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么大概也许啊这个走开的非常的紧张。哎，这些犹太人怎样呢？这些犹太人不止这样，好，他说好，你这位耶稣啊，在安息日治病，我们想要杀你，你就跑了。跑了怎样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法利赛人呢、啊，就差人呢、啊，就跟着耶稣窥探他。窥探他什么事情呢？等到加利利怎样呢？在安息日啊，安排一个人呢、啊，手枯干的时候，在安息日等他，在会堂里，看他治病不治病。安息日， 什么意思啊？你想一想看，犹太人来窥探耶稣，就是说你在耶路撒冷在安息日叫一个38年的病人起来走，我们要杀你，你就逃。好，那么现在你逃到加利利，我要看看你在安息日还行不行神迹。我请问，耶稣到了加利利，假若安息日不敢再行神迹，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啊？那变成什么两面人了，是不是呢？为前世的人呢，小人呢，是不是呢？假如他继续再行呢，他们更得着充足的理由更要杀他了，是不是呢？哎，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怎样呢？耶稣不是不行，也不是就行，他是以事实来答复问题。他叫那个枯干的尸首的站起来，站起来，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假如你们家里有牛有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你要怎么样？他们答不出来了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的牛和羊啊倒是很爱他的，但是呢这些同胞啊，这些人啊，他倒不太爱的。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家里的牛和羊啊，我们也很关心的啊，但是教会里面这个主的羊啊，我们却是、啊、常常这样忽略。那么主呢又行神迹，他们没有可以辩论，但是他们并不放松啊。所以耶稣怎样呢？就是因着这样被他们从耶路撒冷一直逼迫，一直逼迫，一直逼迫，逼迫到什么呢？逼迫到一个地步，他必须离开犹太地，到外邦推罗西顿去。所以他就离开了犹太地，到外邦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去。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我们来明白这个四福音的事实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再看见一件事，看见神的智慧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耶稣到了外邦去了，一到了外邦去怎样呢？这个犹太人本身的这个党派啊，就起了纷争了。我们读四福音书啊，大概最少可以看见几个党，你们大概都会背得出来，法利赛党是一个党，是不是呢？还有个撒都该党，是不是呢？还有一个党什么党？圣经说愤锐党，是不是呢？还有一个党呢？希律党，希律党。在圣经里面最少提了四个党派：法利赛党、撒都该党。撒都该啊，我写一个字就好了。还有一个愤锐党，还有一个是希律党。那么这个法利赛党呢，就是最忠心神的律法的，是不是呢？死守律法的。这个撒都该党怎样呢？他认为说啊，这个政治啊可以接受罗马的，宗教呢可以接受旧约，这个两者啊没有什么太关系的。这个希律党呢，那就是说啊，他是绝对忠于罗马帝国的，忠于罗马帝国。他认为这些宗教的活动都可能成为政治的一个铺路的方法，所以他是非常的精绝来见识这些犹太人的宗教活动。所说的愤锐党是我们中文的，把它翻译出来也是很好的。那就是说怎样呢？他认为说你们法利赛人太死守自据，你们呢、啊、两样都要，一手抓住律法，一手要抓住罗马的政治啊！你们这个希律党当然不是我们所要的，所以他们怎样？他愤锐党一些革新派，我们呢就是看你们呢都不对，只有我们是对的。所以耶稣有一个门徒啊，就是愤锐党的人，那就是革新派。那么在这个约瑟夫这个历史家告诉我们，当时这个犹太社会因着这个党派啊，这个壁垒啊非常分明，所以彼此仇视对方，彼此轻看对方，诽谤对方。法利赛党啊看不起希律党，希律党看不起撒都该党，这个分锐党更看不起啊其他所有的党。那么这个希律呢，他用什么方法来统治这个当时的加利利呢？ 就是怎样呢？就利用这个党派之间呢，这个彼此的仇视、彼此的攻击啊，来渔翁收利的方法。好像英国的政治方法就是分而治之。英国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的殖民地啊，很简单，四个字：分而治之。我先把你这个地方的首脑人物分成两派，然后怎样呢？这个英国的总督啊，到任何地方啊都可以高枕无忧。这就是英国人呐、这个统治天下的四个字，就是分而治之。那么当时这个罗马的西律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等耶稣行完了这个38年瘸腿的人，那么法利赛人就想要杀他，就和撒都该人商议，也和西律长商议，要杀掉耶稣。那么结果怎样呢？耶稣啊，到最末了啊，就跑到这个外邦去了。那么这个耶稣一跑到外邦去怎么办呢？啊，这些百姓啊，都反对法利赛党了。这是这个犹太历史家告诉我，就反对法利赛党。他说我们等了500年，来了一位大先知，是不是呢？耶稣出现的确是最大的先知，我们所有民族的盼望都在耶稣这个人身上，你们这个法利赛人啊，怎样呢？就是为着你们死守字句，把耶稣赶到外邦去的。所以结果呢，这个法利赛党啊又受不了啊这个百姓的攻击，是不是呢？结果啊，你们读圣经你就发现，等耶稣从推罗西顿回来以后啊，法利赛人啊从来不再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反对他，他们又制造出另外一个，他说耶稣是奉鬼王别西伯赶鬼，就是用轻视，用一种亵渎来攻击他。那么法利赛人要杀耶稣，把耶稣逼到外邦，耶稣到了外邦怎样呢？百姓就反对法利赛人。结果法利赛人怎样呢？这个法利赛党假如没有百姓的支持啊，他就是这个法利赛党不能存在的，对不对呢？所以只好啊，他就收敛这个法利赛人，就收敛他反对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这件事。所以耶稣又回来了。耶稣回来以后怎样呢？这些法利赛人啊，不再用安息日治病做反对他的理由。可是我们仔细读福音书怎样呢？这些法利赛人呢，还是处处想把耶稣处置死地。为什么呢？原来法利赛人是领导阶级，是不是呢？现在来了一个耶稣，众百姓一听啊，他说怎样？他说这个耶稣讲道啊，比他们的文士更有权柄。在这里我又要给大家说一点呢。我不知道你们能分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不同吗？啊，这是职务上确实是这样。那么最大就是说呢，每一个文士都必须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不一定是文士，文士比法利赛人呢还要高一等。等到下一个题我们就要讲到文士的问题，那么是还要高一等。那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利赛人里面最高的文士和耶稣比较一下呢，都失去了权势。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你想啊，怎么会容让得下耶稣呢？还是想要杀他。不过他那个方法，那一个诡计是多端的，多方面的想要杀他。所以我们读四福音可以这样发现，等到耶稣从这个外邦地回来以后呢，这个法利赛党的人呢、是不断的在耶稣的身边要找耶稣的把柄，要来杀耶稣。那么这一件事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西律王啊可以放心耶稣继续的传道做工，是不是这样？可以很放心。为什么很放心呢？真正说啊，西律王啊 也非常的瞧不起这些法利赛的，他们是个万国奴，他们样样还要做的好像堂而皇之，他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一般人一样。但是西律党呢，西律王呢，又非常怕这些人搞革命。哎，现在好了，来了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怎样呢？专门呢，可以说呢，无论他所行的、所讲的，都是正面、反面，都是把法利赛人呐、置之啊不重要，是不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等等。那么百姓说：“这位耶稣所讲的话比法利赛人更有权柄。”那么很自然的把法利赛人呢、就贬掉了。那么等于替西律王啊，哎，这个松一口气啊，好舒服啊！来了一个耶稣啊，我不要去这个对付这些法利赛人呢、把他就对付的惨惨的。那么百姓把法利赛人只要看不起他们呢、这个法利赛党的组织啊，就等于呢，在西律的这个政权下就不必担心了。那么因此呢，就是说神借着圣灵告诉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在比士大的池子旁边行这个神迹，在安息日。从表面上看，就是制造出一个情势，法利赛人要杀耶稣，耶稣只好逃。但是这个逃到外邦的结果怎样呢？就叫百姓和法利赛人呢、起了一种反抗，就叫法利赛人为了讨好百姓呢，又不敢那么样的就要杀耶稣。所以结果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怎样呢？还可以一样的传道，一样的医病，一样的赶鬼。不止法利赛人不能杀他，而且连西律王啊也不会，也不必要下手去捉拿耶稣。所以让耶稣可以在这一种殖民统治之下有那么长的时间自由地传神的道，这是神最大的智慧，这是神最大的智慧。当时写福音书的时候不能把政治的因素写下去，但是圣灵借着使徒们把这许多事记下来，就把那个政治的因素和那个神高过人的智慧那个做法就表明了出来。这是常常我们想不到的。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它应用一下，再怎么说法呢？最要紧就是说，我们来学习基督，不只要接受命令，我们还要常常能够实在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应该放胆的去做。也许那一个后果是非常坏的，但是那个非常坏的后果，神的智慧却是能够使他来成就神的美意。比方我举一个例，我们大家都希望主耶稣快快的再来，对不对？希望主耶稣快快再来。那么从新约圣经来看，主耶稣要再来最少啊有三件事都要同时的进行而达到完满，主耶稣才能来。第一件事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是不是呢？这是我们大家都晓得的。然后呢，外邦人啊得救的数目才能填满，是不是呢？所以第一件事，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们若是说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等候主耶稣再来，有一件事啊，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去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主耶稣就要再来。这是一面。还有第二呢，从启示录十四章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教会要成熟，从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也看见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不是呢？从启示录二十一章还是我们看见心腹必须装饰整齐，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光传福音还不够，对不对呢？还要有人呢，要这个好好的 带领教会，这个帮助教会在属灵的生命上成熟，这是第二面。这个两面差一点，主都不能来，是不是呢？所以传福音这是很要紧的，要使教会成熟一样的很要紧。所以我们不能光是传福音，我们也不能光是坐下来追求生命成熟，两面呢都要的。还有第三呢，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第五章，那里看见在这个祭坛底下，就是为主殉道者的灵魂祷告。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赶快再来为我们伸冤呢？主说啊，他说要等你的弟兄啊和你啊一同殉道的数目添满了，那你还要等一等。那么这里我们看呢，这个殉道者的数目还要添满，是不是呢？殉道者的数目还要添满。那么为什么神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会制造一个极权国家，一些极权国家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杀害基督徒的。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这实在是对神的旨意好像是个拦阻啊，因为他们杀害基督徒，叫福音不能自由的广传。哪里晓得因着二十世纪的今天有这么极权的恶政权拼命的杀害基督徒啊，这个殉道者的数目啊才一直的增添啊，一直增添。所以你看神在宇宙中他所做的事呢，古时是这样，今时代还是这样。他乃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那么这一些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从怎么高出来的呢？实在说啊，我们的头脑很难明白。但是有一件事很荣耀，就是神救我们，神借着他的生命重生我们，神借着圣灵，没有限量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我们只要在没有限量的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就会去做成神的旨意。看起来啊，也许好像是很不利的当时，但是却造成那个最终的结果啊，是最有利的，是最有利。这是我们许多时候所不明白的。我前几个月在香港，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印尼的这个华侨，老华侨啊，那么他进过中国大陆去过两次，还要第三次、再去。那么他听说我在那里，他来和我谈一谈，有一点交通啊。他谈到一件事，我非常的欢喜。谈到一件什么事呢？他的这个家是在这个福清，福建的这个福清县，福清人。他本身原来是个大地主，那么现在因为年纪很大了回去，那么共产党第一次回去不给他回家，把他怎么摆在福州，叫他几个儿子来看他。第二次回去呢，让他回家，但是不许啊给什么人接触。那么他也看到他的孩子们，那么他听见一些事，听见什么事呢？他说在福建一个福清一个县呢、他说大概有100多处啊不平纪念组的聚会。他说最大的地方啊有几百人聚会，一同波饼几百人，各样的神级骑士啊都有。他有几个儿子啊，就是这样的为主啊肯寻道的传道人。哎呀，我听他说我就很受感动。那我又想啊，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后来他讲啊，讲出 一句话来啊，哎呀，我就觉得神的旨意。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共产党啊是对这个基督徒啊就是认为说啊最不可救药的，所以基督徒啊都是列在什么什么黑五类，这什么玩意儿，同志们，他们的名堂啊什么黑五类，我不知道其他的四类是什么。那么横竖一个人啊只要被他们列为黑五类，他就把他送去什么劳改啊，送到这个乡村啊最苦的地方。我也听见年轻人他们到乡村去啊，他说苦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这个晚上睡觉啊，他说这个蚊子之多啊几乎伸手可以抓到。 哎呀，他说那个日子啊，你说怎么能够过？下雨天呢，他穿着那个中衰的衣服啊，我说你知道吧？那么这个做工，他说这个膀背上这个血水都要流出来，这个汗流出来啊，他说那一种刺痛实在就不想活了。他说很奇怪啊，那这个不想活怎样呢？他说有几个年轻人呢、啊，活得很好，活得很快乐，而且呢，那他们呢到了时候啊，就给他传耶稣，所以结果啊，他们都信了耶稣。哎呀，这个老弟兄就说啊，他说那个乡村里面信耶稣的人怎么那么多呢？他说这些所说被共产党列为黑五类的人呐、啊，他说我已经在世界没有前途了，那么就干脆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啊。就放胆就传耶稣，死就死吧。所以传的越凶，那么这些乡下人呢是苦不堪言呐、啊，就信的越真认真。结果怎样呢？你看吧，这共产党啊，就是要把他打得没有路可走。结果啊，就帮助福音啊传的怎么样？传的更积极，传的更有力。哎呀，我听了这个老弟兄的话一说啊，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我们都是应用但以理书的话，一点也不错。至高者在人的国度掌权，对不对？看起来啊，好像是那个恶的政权掌权，事实上呢，神掌权，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成就他的美意。注意，神引导主耶稣在安息日行一个神迹，叫法利赛人想要杀他，那你晓得就是这样，叫法利赛人积极地反对耶稣，想要杀耶稣，才叫耶稣在罗马那个政权殖民统治之下，可以把神的旨意传到完备，传到完成，成功神的旨意。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你我来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常常听见年轻人啊，到了要选择对象的时候啊，不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个是神的旨意，事实上很不可靠。那一些聪明的多半是比较是神的旨意，长得又帅的也是神的旨意，长得漂亮的也是神的旨意，他的附带条件很好的大概很容易都变成神的旨意。真正神的旨意是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在神借着他没有限量的圣灵指导我们怎样去做。我们那样去做，也许当时那个后果是很坏的，但是怎样呢？这是神的旨意，这是能够成功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一面我们要对神的话有非常完全的领受，另外一面呢，我们要对神赐的圣灵要有非常敏锐的感觉。我们光有顺从命令的心还不够，还要有很敏锐的感觉，像主耶稣那样非常敏锐的感觉，觉得这样就那样去做就是了。请你们原谅我，时间已经到了，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明白的一件事。我刚刚信主，那是台湾刚刚光复第二年信主，信主的时候很喜乐，很好。那么那个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在一个乡村。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光复，台湾人啊都不懂得国语，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国语，因为被日本人统治了50年。那么我在大陆住了10年，读书在大陆，所以我也懂得国语。那么我就教他们国语，所以从那个地方啊，从这个镇长到这个小学的校长、中学的校长，叫晚上就来上我的课，白天呢就去办他的工。那么因此呢，给大家搞得很好。那么有一天呢，就是第一次啊，这个竞选什么中央民意代表，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找到我，哎，他说张某人啊，你来帮助我啊做这个助选员。哎，我想一想啊，这个很好啊，是不是呢？这个帮助一个中央民意代表做助选的话呢，那么他选上了呢，我就可以拉住这个关系，是不是呢？那么慢慢的别的不知道，最少啊我可以选个市议员，他可以帮助我一下吧。那么我那个黄金梦啊就开始做起来了，我就一口啊就答应他，我说好，我就觉得这是人生啊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呢？我一口就答应他。 那么运作教了几年书，那么又会讲台湾话，又会讲一点日本话，又会讲这个国语，我帮助他去做这个竞选活动，那么要讲国语也行，要讲台湾话也行，那么我讲了，帮助他去做一次这个竞选演讲啊，他们觉得很满意，大家都，我也觉得很满意，但是回到家里来怎样呢？这个神的灵在我的心里面，我用一句话形容，就好像啊吞下一只死老鼠在里面一样。啊，就觉得无论如何啊是不对位的，不对位，我实在啊不懂。那么那天晚上啊还要去赶这个第二场的这个证件发表，那么又要来找我，找我就很迟没有到，那么他们呢就差人来找我，我告诉他，当时实在我也不大懂，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心里好难过啊，好像失了父母一样。他说我看啊你还是请别人吧，这种事情啊我干不了，我就这样告诉他，我也实在不明白。哎呀，他后来啊再找一个人来告诉我，他说张某人啊，他说这个某人啊他的这个重选啊是一定的，那么他绝对不会亏待你哦，将来也许啊你做个县长都有可能啊。哇，这个引诱力还蛮大。但是我在祷告祷告呢，这个心里面呢实在不对，就好像吞下一个死老鼠一样，我说绝对不能去，我就不能去。他们再来说，我说不去，他们也就莫名其妙，以为啊我这个人呢不是抬举啊，那我也就这样没有去了。当然过后来啊，有时候我也想想啊，我失掉这个机会啊。哎，可是到后来再过几年呢，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显明啊，他呼召我传福音。哎呀，我就知道原来神的智慧比我更知道，假如我帮助这个人做竞选活动，过几年我再传道，人家不说这个张某人啊像打钱卖艺的那一张口，对不对呢？一下子说啊要拥护某人啊做这个监察委员，一下子说啊耶稣是救主。哎呀，我实在感谢神，这就是说到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一种很敏锐的感觉是我们学习基督非常的重要，连主耶稣在地上都不例外。我们要说今天我们要见证主，传主的福音，服侍主，实在是太艰难了，请你们原谅我说太艰难了。我这二十多年服侍主，我有许多软弱，有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找错了人啊，这个人呢、啊、是太不合用，而且也太不够资格，在这许多复杂艰难的里面呢、啊，怎么可能能够把耶稣传给人呢？传不出来的。哎，但是感谢神，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神的灵这样引导那样引导，有时候这样碰鼻那样碰鼻，碰来碰去啊，哎，正好啊，那些碰鼻里面呢、啊，才叫主的路啊显明出来。所以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真正神那个最高的旨意是借着他的命令来完成的。神的命令从哪里传达出来呢？就是从他所赐的圣灵传达给我们。神的道路从哪里传达出来呢？就借着他所赐没有限量的圣灵传达给我们。这一些呢原来啊是我们你我这个天然的头脑啊绝对不会想到，